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，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。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净土圣贤的传记。那么首先讲明本的传记。元朝明本他是钱塘人。那么他呢到15岁的时候呢觉知出家。自己在佛陀面前定力，然受毕，法师受持无戒。他每天的课诵就是《法华经》《圆觉经》《金刚经》等经典，还有呢就是夜晚通宵静心不睡。那么后来呢，他去参天目山高峰禅师，那么随这个禅师剃度出家了。那么在师父面前啊，再三的研讨教法，大彻佛法的原地。高峰圆寂后呢，就在江湖间随意起波，说到之处啊，学者们都来依着他。不久他就回山上，在高峰塔下借路而住。到了大德10年，出山住持四字院，那么学者呢都尊称中峰和尚。不久辞谢而去，很多的大官贵人请他呢住持浙江中部的很多名山，但是呢他都坚决辞谢。那么原仁宗想致书请他入京，但是呢他仍然也没有答应。当时呢皇帝赐号为佛慈愿昭光辉禅师，而且呢就是赐给他金缆袈裟，改四字渊为四字真宗禅师。那么大师啊单提禅宗向上一路，同时呢就是居扬净土。所以呢他曾经这样说过，禅是净土之禅，净土是禅之净土。并且呢他写了坏净土诗108首，普遍流行于世间。那么优越同修每年呢遇到佛陀的圣日和三元日，就在护住观世音菩萨像面前发48愿。那么其中呢有一条愿说，从我今生今为来际，令民众之无诸疾苦，真念现前，心不颠倒，生极乐国，见佛问法，即无无生梗往斗衰内缘，瞻百次师，然后退为出生硕果，光度群迷，同等彼岸。这段意思呢就是说，从我今生乃至于今未来际，在我临命终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病苦，而且呢真念现前，自己的心呢不颠倒，一刹那间呢就生在西方极乐世界佛国当中，见到阿弥陀佛，听闻正法，然后当即无如无生深圣的法印，然后呢再去斗山内院拜见弥勒佛，之后呢退位受生在娑婆世界光度众生，同等轮回的彼岸。到了至德3年，大师呢住在天目山东岗，到了8月13号，他就卸心告别诸佛法。那么第二天呢，召集协济，就说我有一居焚府大宗，根本入贺，本无可惧，毕一方就安坐圆寂了。当时呢，就是61岁。那么当天呢，由白虹观音禅定陆地坐看3天，面貌呢如深浅一样。这一章我们就讲了明本的传记。下面呢就是讲弘济的传记。元朝弘济他是余姚人， 那么幼年时候在家乡包集市生活，到了16岁的时候呢，提督出家了，而且呢很精勤的受持十分律。那么后来呢，就是一直搬山法师学天台的教法，久而久之，天台宣义完全通达了。曾经呢，他修法华参、净光明参、净土参等等的忏悔法门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在他的定当中呢，见到四名尊者给他悉教入义，从此呢大发辩才。到了台丁元年，住持万寿圆觉寺，第二年盐官海岸毁坏，当时呢居民恐慌不安的。这里说的盐官就是现在的浙江宁海，当时的丞相拓欢非常担忧，请弘济大师在海岸兼税路大寨。当时弘济大师呢，他就如慈心三昧，去来海沙送大悲咒做加持，加持后呢，就是鞭杀在海岸上面。诸暨说到这处，海岸恢复坚固，人们呢都称赞甚意。那么后来呢，就住持吉清寺、仙慈寺、圆通寺等等的寺庙。晚年呢，他皈依包吉寺，专修念佛三昧。那么有一天呢，突然生病，召来弟子们自私微心净土的大意，有人呢还不了他，他就大声地说生死难处，这样就走了。当时呢是至正16年3月10号，86岁。下面呢就是继续讲碧才传记。那么元朝碧才，他呢是台州临海人，那么他的母亲呢造是奉佛非常虔诚。那么一天夜晚，他梦到凡身金物，醒来就生了他。碧才到12岁的时候呢，就投靠包恩寺的觉法师出家，他不久呢就受了居住戒，也就是说受了圆满的比丘戒。后来呢，在玉冈蒙润法师那里学法，波澜群静，声名教广。那么当时呢，就是玉冈感叹地说，这孩子大概是灵山会上的人。到了台丁元年，继承玉冈住持海岩德长时，不久呢，他以此地住持杭州的新福寺严福寺，为人文重，而且呢就是沉默寡言，一心呢精修惯性。到了言说经义的时候啊，纵横无碍，听着呢无不钦仰佩服。原隼底赐号为佛见愿照大师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头眼向上，然后呢对大众说，我在世的因缘已经尽了。说完呢就烧香朝西方高僧的念阿弥陀佛，念了一昼夜，告诉大众，你们不要说修行无效，我现在净土的因缘成熟，三昧已经先前了。那么说完要来随母语，然后呢就是更换衣服，换好衣服了，他就谢心告别一切相识后合掌就走了，当时呢就是68岁。那么在后面涂辟的时候啊，从龛中呢发出无色的光，烧完后呢不坏的有两种，一个呢就是舌根如红莲花不坏，第二个呢就是牙齿呢犹如贝壳瓣非常洁白，另外呢舌里无数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玉客的传记。元朝玉客不知是哪里人，住在嘉丁新一社，他呢兼石榴灌汤一宿敬业，延有年间赐号为光辉大师。至正年间，他没有任何病， 端坐而化。在突辟的时候呢，牙齿和舌头都不坏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讲三季的传记。元朝善姬，他是朱继任。那么他母亲呢，梦到神僧给他一朵莲花，就有了圣孕。他单身的时候呢，就能说话，并且呢，他母亲念佛，他就合掌跟着念。那么到了大的年间，剃度出家，第二年呢，守曼灯戒，不久呢，就是他一直田珠寺的大山法师，西天台教法。那么后来呢，就去南天柱拜谒旃堂陈贡，陈贡呢很器重他，执政年间主持天台建福寺。那么后来呢，又前往仁人寺，晚年呢专修静业，昔年弥陀昼夜都不断的。那么一天呢，忽然告诉大众说，我要走了，然后呢断坐而死，当时呢就是72岁，而且呢也是在突辟的时候呢，舌根一点都不坏。下面呢就是继续讲智问的传记。元朝智问，他是明州香山人，受业于卑西文法寺，后来呢住持宝云寺，对于教官有深广的通达，平时呢持戒很敬业，跟人说话好像声音不出口。那么等圣座将近说法的时候呢，滔滔不绝的。那么一天讲16观经戒术，他在座位上跟大众告别说，我要走了。当时呢有人提问，猴师还没有吩咐，怎么走得这么快呢？智问说，出家人要走就走，不做世俗论的伎俩，就是说想经营财富啊、名声地位啊、家庭等等，这些都是一般世俗论的做法。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呢就更加恳切的请求，智问就下座回到方丈室，然后呢一跳一跳的写好，写好了后呢他合掌念阿弥陀佛，那么回向发愿完了，当时就走了。那么在突辟的时候呢，得到无数的舍利，而且呢有不同异乡细人，一整天才自息。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包住的传记。明朝包住，不清楚他的出身，曾经呢游历到浙江重部、杭州、嘉兴之间，冬夏只穿一套衲衣，他呢就是靠乞讨为生，他住的地方也没有固定的，念佛呢根本不间断，别人跟他说话，他稍微打一两句就连声念佛。那么后来呢，在海门桥忽然想发了癫狂，将近有半个多月。那么这个时候有个出家僧人呵斥他说，你平时都正是修心，要给世人做眼目，怎么能实现这种的行为呢？当时呢就是包租说，那这样我就走了，然后呢要来热水沐浴，沐浴后呢安然离化了。那么下面继续讲本命的传记。明朝本命不清楚出处，他呢住在同州金家寺，他的身心行为呢非常的清净，常年不断的讲经说法。那么后来呢有一天他就停止讲习，专心修持净土，从此呢昼夜礼拜念佛，经历多年也没有改变过的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忽然有点笑病，自己知道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呢告别大家，告别大家后呢安然作画，当时呢异乡7天不散。那么下面呢就讲一秀的传记。那么明朝嘉靖初年，在铺子弯谷寺背后 奇女堕落，有一个旃檀庙，里面的这个老僧义修是温里人，他呢就是精进敦厚，每天念佛十万多声为日课，从早到晚念佛不断的，有五十多年的修行。他念佛来来去去的精细的地方，砌的砖都凹下去了。那么有人不好呢，这块地时间一长又会凹下去，现在还在呢。最初呢，有个穷人养不活自己，来投靠义修，义修呢接受了他，时间已久，见到他的行为不好，就呵斥地说：“你真是个贼。”那么不久，这个人约他的同党，趁着黑夜来打义修。最初打的时候呢，义修念佛的声音还是很洪亮的；再打的时候呢，念佛的声音还不断，但是呢，声音变小了。就是这样念着佛而走的。当时呢，直播老人感叹地说：“生命摧毁自己，佛声还不断，至于两条腿都打碎了，还能借家扶着走，哎，不是五十年自己坚强竞争，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？”啊，是这样赞叹，说他往生的非常感动人，非常稀有的传记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讲学妹的传记。明朝学妹，她是苏州人，心中气意，不拘戒律，喜爱音色，嘉靖年间来到南京，住在南京报恩寺。那么每次见到法师讲法，就笑着说：“乱说乱说，专修净土，东经自见，毫无间断。”那么不久呢，他回到苏州，住进了住堂寺。八十多岁的时候呢，忽然告知大家，预定哪一天要走。那么僧人们呢，给他筹钱，做好了看。到了这天，松者运具，学妹笑着说：“你们才不识几文钱，就想必取老僧的性命，还早还早。”那么大家也就作罢散去了。过了几天，他断坐龛中，寂然作画。下面呢，我们继续讲新传的传记。明朝新传，他是苏州昆山人，少年时候呢就已经剃度出家，到处呢参访善知识，拜见呢妙峰大师，而且呢受戒，参与法华讲义的听讲，后来呢告辞而去，到山顶上行头陀行。每天十二时中，他就持诵《法华经》，行深圣的禅定。那么曾经呢，见到在天空当中西方宝池呈琉璃色，声光无边，就把所见的经解禀告妙峰大师。妙峰大师说：“这是观心初步修成之相，如果不生去做，那就是好境界。以后行转把经解呢迷藏在心里，从不跟别人说。”那么当时师承有一尊一百尺高的弥勒佛像，嘉靖年间经过战乱，那么佛像呢经分剥落，行转为佛像重新刷新，又构建石殿和佛像相称，干得佛像放光，夜晚呢非常明亮，如同白昼一般。那么到了23年秋天，新传请传等法师讲弥陀经，那么有人请求欢称弥勒上身经。当时呢新传说：“不然，我听说弥陀与弥勒一生一智慧，立无为一战，也就是说弥陀和弥勒都是那同一个法身，同一个智慧，实力啊，四无为等无量功德也是如此。我将和海会大众同无本心弥陀 即本心弥勒，首先由于莲花净土，再参与龙华盛会。到了25年中冬，他呢就是母语欢和义父教大中敲钟诵经，解驾夫座往生了。那么提前几天，他的衣服里面剩了一只红白色的铃子，比拳头还大。那么下面呢就是在讲朱相传记。明朝朱相，他是临江新余人，他在山东龙潭寺进修静业。那么有位王阶居士建庙请他居住，朱相说，我某天要回家了。大家呢哭留他住，他说，我会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家。那么到这一天，莲朝西方端坐而往生了。当时呢法梯坐在龛中，大众呢太龛如扇，到了扇立，法梯呢自己出火而烧化了。下面呢我们就继续讲袁过的传记。明朝袁过年轻的时候做奉养卫，首领智慧寺，之后呢就是弃官不做，在五台山出家，贯通经论，顿悟自治，他是一个顿悟的人啊，是这样的意思。那么后来呢往东方游离到苏州杭州这一带，等多朔方天华坐下，缤纷如雨。也就是说他将近说法的时候呢，白天从空中降下天花，缤纷入雨一般。那么到了嘉靖34年，浙江重部遭到日本倭寇扫扰，那么倭寇已经登上海岸，一路呢抢掠到北新馆这个地方。袁过当时在杭州佛会寺，巡抚胡宗宪听说袁过道行很高，就请他出山来商量推责策略。袁过就说，不必担心，3天后倭寇会自己推掉。那么果然过了3天，这些军兵他们见到云众呢有7000胜兵大击倭寇，倭寇被打得四处逃窜。当时大家都认为这就是袁过的殊胜的胜利。袁过在临走这一天祝福徒弟们10年后再脱贫。那么大家想一下，这个时间就是很长，再过10年才能活化。那么到了这一天，徒弟们抬着他的棺材来到夜外，忽然里头自己就是起火，烧成灰烬了。当时斋驾出家为官的有上千人，都见到云层上现出西方极乐世界的景象，里面呢有七重南孙、七重罗旺、七重行书、七宝池、金沙堤、楼阁宫殿，而且呢一切都是呢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做庄严。七宝池当中呢开出青黄红白各色的莲花，有百合、孔雀、鹦鹉、蛇狸，还呢就是嘉陵嫔妾啊，以及公民资料等等各种奇异的料，和佛经说说没有差别。不久天月明空，过了一段时间才消失了。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继续讲曾庆的传记。明朝曾庆，他是长沙湘潭人，在少年的时候记忆力是非常好，超越一般的人。那么15岁不住舍，19岁的时候呢遇到家里有难，他呢就到南岳复活宴，一直包住和尚剃发，守居住戒。他看五指画头，因为穿碰到岸边忽然游行， 包租和尚，圆寂后呢就是真心住席在觉荒寺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他的背上有病，梦见观音唱给他药，醒来就好了。他就去南方，到了天台山结茅居住，又潜居在华丁天竺峰，修了大小弥陀禅6年。那么有仙下就开言天台石册，禅名空假中三观。那么当时呢，学者归附的人日益增多。他因居士王台处提请，在雍敏禅寺讲观经妙中朝100天。那么平时呢，每天清修悟慧，弥持观经和梵王经心底品。那么这里所说的无悔啊，就是智者大师说理五种忏悔法，一呢就是忏悔，二呢就是全清，三就是随喜，四回向，五就是发愿。这无悔啊，每天昼夜6次都非常精进的修行。那么有一天晚上，他呢梦到宫殿庄严气力，宝书层次，见到阿弥陀佛和观世音大势至菩萨。那么他呢正赞意而拜的时候呢，旁边有位沙弥就交给他一个牌子，上面呢写着戒香熏秀。那么心呢他自己知道是中品往圣的相照。到了晚里31年正月，他生病，拉出继续交给五台师、云起师、悉心师等誓言再生。那么有人劝他吃药，他写句说，我净土意愿已经成熟，在冥冥中净土圣经已经先欠了，不久我就要告辞认识，药有什么用呢？那么从正月7号起，他就不再吃饭，只喝一点檀香水。那么余气呢29号往生。期间呢跟大家说无生法，全岛教会非常恳切。到29号夜晚，他起身告别大家说，我走了。大家亲问，和尚往生净土得生就品哪一品位？他说中品众生。大家说怎么不是上品往生呢？他说我戒相所熏品位这是中品。那么说完就极尽的圆寂了。那么过了5天，他发体红润，相貌呢如生前一样，涂辟的时候呢香气充满浓郁，烧化的时候呢骨骼强强有神，当时呢就是57岁。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讲明正的传记。明朝明正，出家姓魏，是浙江会稽人，性格呢醇厚静默，也就是说他沉默少言，心气呢淳朴敦厚的。那么小时候呢不喜欢吃荤腥，常常想出家。成年的时候呢，他经过旁边的寺院，遇到一位五台旁美老僧，好像曾经相识，就想依着这位老僧做徒弟。老僧说，你3年后才能剃发，你要现行酷心学经典。那么这样呢，明正就去丛林做很重的活。那么他就学楞严咒，每天自诵1个字。那么晚上呢拜观世音菩萨，彻夜不眠的。那么过了3年，粥才送完。忽然呢他卧病7天，全身都发痛，好像是在欢故。等到他病好了，住回敦然开发。这个时候五台山的旁美老僧也来了，给他就是剃头受居住戒，并且呢祝福他终身持诵法华经。他展开经本朗诵 没有任何致癌，然后呢，《华严经》《楞严经》等的很多经部都能全部背诵。就对老僧说，我想尽行手弃食供养来报答师父的恩德。这天晚上，老僧忽然不知去向了。那么明正怕呢，每天送一部《法华经》，吃两顿饭，出了三亿一波，没有其他的积蓄，人家供养他，他随手就布施掉了。有人想跟他说话，只是微笑而已。这样过了30年，那么有一天，他松紧有点不高兴。当时弟子问他什么缘故，他说啊，我一生赤诵求生净土，难道还要多红尘吗？由此呢，更加的精进的诵经善念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富安大笑说，现在我不多红尘了。然后呢，就是拜见莲智大师，拜见完了回到三间中，对侍者说，你去告诉徒弟们，我明天要走。第二天呢，徒弟们来了，问他什么时候走，他说正午。然后呢，命令弄好热水沐浴，端坐念佛，送观世音大势至菩萨，在念到清净大这个时候就闭口不念。大家听到空中在朗诵海中菩萨，意象浓郁，他已经合掌往生了。意思呢，就是说念清净大海中菩萨这句的时候呢，他念到清净大时候就走了。然后呢，空中呢，像说后面四个字海中菩萨。那么7天之后呢，就是开龛，当时是大热天，那么他的仪表就如同生前一样，往生的时候呢50岁。下面再讲明玉的传记。明朝明玉，他是四川人，出家后呢遍访名善，参拜善知识，苦心作句，他摆华严经、法华经一字一摆。到了晚年23年正月，忽然对弟子说，我夜袭娑婆已经72年，今天我回家了。那么这以后他就不吃饭，不断的念佛，大概呢有10多天，念佛的声音呢犹如洪钟。临终的时候呢，明宇沐浴断坐，蜡烛念珠念佛，念得越加爱切急促，然后呢大声地说，佛佛佛，道家铁牛归佛国了，声音自信就圆寂了。下面我们再讲一个传记，也就是法相的传记。明朝法相绍兴圣贤人，少年时候就有出世的志愿，参拜孝严老人，老人支持他念佛法门，他就出家住在南岳侧道峰，从来没有出过山，专制念佛。他呢以斗智技术昼夜精进，不捣蛋的，人们呢称他斗儿佛。不久呢，这个地方就成了丛林。到了晚里38年2月6号，他要来热水洗澡后拜佛，拜完告诉大家挂字书爷真罗弟子。那么大家不知道在避什么，他说啊，瓜已经熟了，正是滴落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我今夜已经成熟了，正是往生的时候。然后呢，他今放间解家趺座，叫大众念佛合掌就走了。当时侧道峰前面能听到音乐之声，还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上呢，我们就讲了17位往生的殊胜的传记。那么我们作一宗娑婆世界学佛的身份， 今天的人间，大家都非常清楚，不是那么只有自在的能够修心法，依靠自力完全成就自他而立的究竟真等觉佛果。那么再加上呢，这种短暂的人生啊，日日夜夜通过尊重的众生的功业啊，或者自己的别业，就被业力漂泊的，甚至呢，七星动念上面来讲，真正的其很多，比如说出离心啊、菩提心啊、无二慧啊，或者呢，按照大乘菩萨六度完性的境界当中度日子的这种人呢，很少的。当然不能排除有很多大乘修行人，但是呢，各自对自己的身心的状况非常有数。那么短暂的人生，这样自立方式，今生成就了脱圣事，承办大事，是一般来讲非常困难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能有一种自闭感，也就是说我们完全依靠善报，尤其是靠西方净土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慈悲力的加持力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心愿心这样的因缘合合起来呢，就像上面所讲的十七位往圣的传记上来看，都是跟我们一样的人，但是呢，他们特别相信三宝，特别相信阿弥陀佛慈悲力不可思议，自己也特别对自己有信心，我有心愿心决定在临终的时候内外没有任何障碍能够往生。所以呢，他们呢对三宝、对阿弥陀佛、对自己所修的法呢非常有信心，这是他们的优点。所以呢，我们把他们作为一种榜样，我们也不管是专修净土的还是兼修净土的，反正大家最终必定要离开这个人间，必定要死亡，在那个时候呢，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对三宝、对这种净土法门的念修、对自己的一生啊，还是有个归宿、有个目标。那么人啊，离开的那一天肯定有一个归宿，没有归宿、没有任何目标，那到时候就靠众生的颠倒梦想、迷乱的境界来讲，99%都会转生轮回，甚至呢堕落三恶趣当中，前界晚界都没有办法得到暂时三趣的人生，何况是贪解脱的生任的成就的功德呢？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现在无比大家有觉悟，一定要高度的重视自己从早到晚，或者呢自他一切神者凡夫所做的善法功德，尤其是真正闻思修佛法的这些一切一切的善根呢，为了成就究竟自他的二力，要依靠这样的净土方便门，然后呢凡夫代以往圣的，而且呢永不退转，永远即为安乐，必定成佛的一个方便道。所以呢，大家为了承办自他二力究竟圆满，为了彻彻底底摆脱生死轮回，远离生老病死等的苦海，大家下面随学他们共同发愿做回向。我以等